非常感谢神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进诸般的义。这个义字哈，大家看见这个义字想到什么没有？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义字有一些特殊的理解，这个来源于我们小时候可能读那些小说之类的哈，对这个义字有一些的想法啊，就是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小说哈，叫做《七侠五义》啊？这里就里面就有个义字，哇，这些人哈，都是一些好人，而且呢，非常的就是黑白的哈，是非分明，而且呢，武功很好，所以就是想起这个侠义哈。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义字啦，还不止这个内涵哈，很多内涵。那我就把常用的三个就给大家说一下哈。一个，第一个就是公正公义啊，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哈，就是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道德责任，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是应有之义啊，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啊，道德责任。还有第三个才是行侠仗义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被那些小说有点误导了哈，就是觉得这个义字就往那边靠。可能呢，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他可能也注意到这个啊，所以这个义字呢，其实还不光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圣经翻译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版本。吕正中翻的叫做行尽全理啊，就是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了啊。它还有个国号，括号就是或作理。然后呢啊，他吕正中就根本就用行尽全理，而新译本呢就用履行全部的义啊。你看哈，五十五十。那为什么要翻译成这个理字呢？这是老一辈人的做法，对于我们现代这辈人，理是什么意思啊？理就是有礼貌嘛，彬彬有礼。其实这个理字还不光是这个意思，这个理字其实也有很多意思啊，就是老一辈的人就知道了，这个理字呢啊，它代表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啊。所以这个孔子说礼崩乐坏，克己复礼，那个礼呢不是说啊你现在这些人都没有礼貌啦，我们现在要开始有礼貌，还不是这个意思哈，要恢复道德规范，恢复道德准则啊，又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啊，你看这个无论是译着义还是译着礼，只能说明这个义字里面有很多的含义。那大家要是看见这种译法的话，一定是以为这一定是希腊字里面，希腊原文里面它可能就是本来就有两种意思。不是哈，这个希腊原文这个字哈 dikaiosone， 它这个字了，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它没有，它就是这个公正公义的意思，它没有理的意思哈。这是中国人翻译的时候觉得可能用个理字更好，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耶稣要说行诸般的义，这个义字里面还不止一个意思。那今天我们有水礼啊，今天我们有水礼，所以呢我们也想一想各个礼字哈，我们中国人刚才说的那个礼字，那个礼记，这个礼字原来有那么多意思，那我们今天的水礼难道只是一个敬礼吗？只是一个礼仪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也是希望通过今天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第三章，尤其是最后那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耶稣说的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内涵啊，也让我们这个敬礼 对这个敬礼有更加全面的了解。那我们就先讲一下约翰的洗礼，因为呢，今天我们讲的是约翰福音，不，马太福音第三章，是讲约翰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从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教导。我们而且要看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呢，我是打算从三方面来思考。一个就是约翰洗礼之前的洗礼是怎么回事啊？它是怎么来怎么发展，让我们有个清楚的看见。然后呢，我们看看约翰他施洗的时候他的那个洗礼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还要看施洗约翰以后的洗礼啊，就是洗礼的最终版本，就是我们今天的洗礼，那到底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对这个洗礼有一个清晰一点的看法。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之前的洗礼是怎么回事哈。旧约里面没有明确讲洗礼，大家要是翻遍整个旧约没有讲洗礼，它倒是有洗这个概念很多啊。我们看见这个摩西设立帐幕的时候，外面不是有一个洗濯盆吗？那个洗濯盆里面装一些水，是给那些祭司洗干净自己，然后进去侍奉哈、行这个圣职的时候要圣洁要干净啊。所以洗濯盆它那个水就是有让人家圣洁的意思。那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啦，用水来洗长了大麻风又怎么洗，甚至红母牛的灰要怎么掺水来洗这些很多字讲洗，但是没有讲洗礼。那洗礼什么时候开始的啦？那是要讲到犹太人被掳，大家知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回归了。我们学习尼希米记也学过了大概有50,000人左右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建了圣殿，开始了他们的圣殿的敬拜。然后呢他们就学到功课了他们就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礼仪当时这个犹太教的雏形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呢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回归的，但是后来交通发达了那些人就慢慢也有陆续回归的。先回归的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一些的礼仪，对于后回归的这些人，他们觉得你从外邦人回来有很多的习俗吃的东西学的东西都不干净，结果就开始有这个洗礼就要他们洗一下，然后才能够有资格加入他们这个那个犹太教。他们是这个是一个洗礼，这是一个层次。那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当时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圣经特别的愿意研究的，他们也特别对自己要求特高，他就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他们自己来学习圣经这部分人就叫做爱色尼人，他们就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昆南就是这里大家可能听过死海古卷，就是这些爱色尼人就跑到这么荒漠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修炼。那里那个山头那不是有几个洞吗？他们就把那个昆南的那个昆南古卷，就是死海古卷，就是在那些洞里面，爱色尼人就在那里修炼。然后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加入这个爱色尼人他们拥有高一点的要求，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敬礼池这个大家要是去以色列圣地游的话会看见这个，就是爱色尼人当时已经有洗礼了所以当时的洗礼是这么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的那个洗礼，刚才说了，第一就是外面的人回到 耶路撒冷，犹太人要求他们洗，还有一个就是你去加入爱色尼人，他们要求你洗。那么约翰的洗礼跟这两个都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清楚了。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啊，我们就一边来研究一边来看哈，就看看他到底，你就知道约翰的洗礼，当时约翰洗礼之前是这种情况，那么到了约翰来的时候，他的洗礼就是怎么样哈？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就是那时了，约翰的洗礼了。约翰的洗礼不同于刚才那两种洗礼哈，所以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个洗礼是准备人受洗的人进入这个天国的，这个天国的概念在旧约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哈，已经有了。犹太人也知道什么叫天国，比如说诗篇145篇第13节，那里说你的国是永远的，犹太人他知道哈，所以你看他们要对这个天国是有概念的，但是约翰说天国近了，这个天国要来了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了才能够进去，所以他就开始这再说了哈，然后他就开始替人家施洗，结果呢就有人来找他洗了哈，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来找他洗，但是他好像很不礼貌啊，很凶啊，他说毒蛇的种类啊，没有人这样随便这样跟人家讲话，他说人家是毒蛇的种类，他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言语呢？第一，这个天国是一个新的概念哈，耶稣要来了，天国要降临了，所以这个天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约翰要搞清楚，要他们清楚现在这个洗礼跟你们以前的那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批评他们说哈，他说毒蛇的种类，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对律法有研究的哈，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但是呢他们也知道他们有些东西做得不好啊，比如说有些人本来应该用来奉养父母的钱他就奉献就算了哈，要是看马可福音第7章第11节那里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我已经做了个额版啊，也个额版就是奉献了，我本来应该给父母的我已经奉献了哈，所以父母的这一笔也省了，不行啊，约翰就指着这些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这样是不行的啊，你们以为遵守这个律法就行，不行啊，他下面会讲啊，他们就是说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什么就搞定了哈，约翰说不行，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一个进天国的关键。那还有除了这个啊，我们你要是看马太福音第23章14节那里又讲到另外一些人哈，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然后还要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以为祷告这样好了哈，那当时那寡妇是无权无势哈，他们有权有势，很容易就侵吞了人家的家产，然后还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然后回家以后觉得亏心了就来这里洗一洗，以为又符合他犹太教的规矩了，约翰说不行，你必须悔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哈，犹太人当时强调的是外部的一些律法，遵守某一些的礼仪就行了，约翰说你要从心里面悔改，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否则的话斧子已经在根上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讲法哈、啊。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但是约翰呢，也知道自己的洗礼不完全，他知道的，所以呢，你看第十一节他这里说哈、啊，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背，他又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啊，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版本，他的这个洗礼的版本不是终极的版本，以后还有一个更好的洗礼是要圣灵与火来洗的。那这个将来的版本是如何了啊？最终的版本如何了？其实保罗也有论到这方面，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三节第四节哈，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了哈？他到了以弗所看见人家受洗，他就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了，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就给约翰的洗有一个定义了，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不行啊！你们要告诉百姓，在那以后还要来的就是耶稣啊，要信那个以后来的耶稣啊，这就是终极版本其中的一个条件。那为什么现在不行呢？耶稣自己受洗都不是最终版本呢？因为缺了一个元素，那就是耶稣他必须上十字架，赎了全人类的罪，然后埋葬复活啊，缺了这个元素，这个洗礼是不完全的，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洗是不完全的哈、啊、所以保罗都说你要加上这个元素。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洗礼的最终版哈、啊、就是之后，就是以后发展，包括我们今天的洗礼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它讲些什么。刚才约翰说了哈，那将来要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是什么概念呢？啊，我们就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从圣灵而生，必须圣灵重生。那圣灵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呢？在这里他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经文所讲的重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圣灵让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有了新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圣灵来的话，我们可以被它充满的，它就浸透了我们，就像水泡浸透了我们一样，圣灵会充满我们。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有讲，就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很多人受洗信主，这个时候圣灵来，圣灵的洗就是圣灵要充满我们，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就是圣灵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印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啊？我们有圣灵啊，当圣灵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了，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了，我们有一些特质啊，我们会特别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会对罪很敏感，我们会特别的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啊，我们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耶稣的那个方向来发展啊，这就是圣灵给我们以后，我们有这个印记哈，所以圣灵的洗是这个意思。那还有刚才那个施洗约翰也讲了，除了圣灵以后还要用火来给你施洗。那火又是什么意思呢？火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来看箴言十七章第三节，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就是说我们这个火来啊，来炼净我们的一些杂质，就像什么，就像炼银和炼金一样。大家知道银是怎么炼， 心是怎么练的吗？啊，就是说要高温，就是说把这个银矿磨成粉，然后呢加一些盐进去，啊，不是那个食盐了，各种的那些盐类，然后呢就放在这个高温底下就给它烧，烧的时候呢，那些杂质就会跟那些盐类的某个化学成分就反应了，剩下的那些银呢就沉在下面，就倒出来，它就变成了纯净了。金子其实也类似，但是金子因为金子的化学性质比银更加惰性嘛，所以它加的东西更猛一些进去，加一些铅进去，然后就把那些杂质就吸收了，金子也是从后面倒出来，到了最后倒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火的这个作用，就是把这个不洁净的炼掉，然后让这个洁净的纯净的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圣灵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帮助我们把我们一些邪情私欲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人的那些的个性啦、特质啦、价值观念啦，把这个给弄掉，然后让我们剩下的都是金银这些神所喜悦这些的特质。他这个圣灵来到就是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炼，有这样的一个提升。那火来施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约翰这里自己也讲了哈，第十二节那里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用糠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尽了。这是讲到日后的审判了哈。你要是没有，不是真金子，你不是真银子哈，你不是麦子，而是你是那些杂质，你的信仰不是真的。假如是这样子，那么到了那一天，麦子就收到仓里面，糠就用这个火就把它烧掉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审判啊。所以当我们看见约翰说他知道自己的洗礼不完全的时候，他提到用圣灵与火来施洗，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最终的版本有些什么内容，那就是要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啊，要圣灵给我们充满我们，用圣灵给我们做印记，然后火炼净我们，免得我们到了那一天受神审判啊。这就是约翰他自己用火还有圣灵与火的这么一个含义。那么今天是洗礼的日子，那我要把这个洗礼最完整的一个经文给大家介绍，这个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了哈，就是这个是彼得前书他说的哈，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用火了，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好像那被那火试验，那能坏的金子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其实金子是不会坏的了哈，但是呢彼得为了说明这个信心的宝贵，他说连金子都不如，金子都会坏，而这个他是信心不会坏哈，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被称赞可以得荣耀得珍贵哈，这是刚才讲到火的那个。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洗礼的这个最全描述的最全面的一个经文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他是这样说啊，什么是洗礼？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这个人泡在水里的时候，就象征着耶稣基督他被十字架钉死了，那一天他也埋进去了，还有坟墓里面三天，说明他已经完全的死亡，没有生命了这三天就不是假死，是真死了，埋葬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 自己原来的那个自己在泡在水里的那一刻，旧的已经过去了，就已经死了，然后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新生样式是什么？就像耶稣基督靠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水里再出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你有一个新的名字，你就叫做耶稣基督，就像耶稣那样用神的能力从荣耀中把他复活一样。所以这个洗礼是一个十分严肃，一个十分庄重，也是一个十分荣耀的事情。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然后把这个荣耀归给那个救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受过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今天通过洗礼，我们再一次提醒这个洗礼的意义，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有这么一个荣耀尊贵的名分，就是称为神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那好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尽诸般的义。那诸般的义我讲到这里啊，透露了一部分，还没有给出全部出来哈，我就这里就把诸般的义给大家说一下。到底耶稣说的你让我来做，我要尽诸般的义，他说些什么哈？啊，诸般的义有四点。第一，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人犯罪以后的话了，这个救赎就开始了。救赎什么时候开始啊？在伊甸园，神那个人犯完罪以后，救赎就开始了。自从神给人做那一件动物皮做的，给他们做裙子遮羞，而且神也对分别对蛇、对女人、对亚丹都有一些审判哈，但是里面也曾包含着很多的鼓励，也有很多的应许。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救赎在里面了，这个救赎一直发展啊，通过了后来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之约，还有摩西之约，又大卫之约啊，就发展了很多哈。到了旧约时代结束，新约时代来临，耶稣已经来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来到就是遵行这个救赎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刚才大家念的，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他遵从神的旨意来到世上，然后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大概30岁。为什么30岁啊？因为祭司要30岁才能够开始供职啊。他开始来到这里，他开始要服侍神，他遵从神的旨意开始来做这件事情啊，这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实现预言啊，就是有很多预言啊，在旧约里面关于这个耶稣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刚才念的那个啊，第三章大家没念，刚才没念，但是呢，第三章这里讲，约翰讲，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这个是预言开路先锋要为弥赛亚开路啊。这个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关于耶稣的也有，以赛亚书61章那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预言的这个。到了诗篇2章也有预言啊，就说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上啊。这些都是旧约关于救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预言。耶稣来到这里就是要实现这些预言，让这个预言得以实现，让神的计划啊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能够看见神原来在创世以前具有美好的计划，看见他的预言一个一个实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感恩， 也更加的有信心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哈。所以耶稣他实现预言，也是为了以后的这些信徒他更有信心的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实现预言。还有第三个就是树立榜样，树立榜样。我们来看十四、十五节哈，约翰要拦住他，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哪怕是悔改的洗，耶稣也不应该接受，因为只有犯罪的人才需要悔改。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为了实现实行这个诸般的义，他还是来了。约翰就阻拦他，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因为本来应该是我到你那里去的。但是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行着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娶了她。耶稣本来没有犯罪，但是他为了设立一个榜样，他来受洗了。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岂不也应该受洗吗？假如我们一个相信主的人，他应该在最早的可能的情况下接受这个洗礼，因为我们假如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命，他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这样做。他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开启救赎的工作。下面这个很有意思哈，第十六节这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大家都知道它的神学意义。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说什么？首先大家知道了，三一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三一神，这一个很大的场面啊。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场面呢？因为救赎的计划就开幕了，开始了。大家要是看第四章就知道，耶稣就去接受这个啊魔鬼撒旦的四十天的引诱，然后完了以后他就传起道来，十七节，要看第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说的话跟施洗约翰是一模一样，首先要悔改。所以你看这个十六节这里讲的就是三一神来到这里，然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旧约里面讲了哈，神的爱子要救全人类，所以神就宣告耶稣基督来到，而且宣告这个救赎开始了。所以耶稣来接受这个洗礼，他说诸般的义有这么多，虽然约翰的洗礼不是最终的洗礼，但是我们通过学习约翰的洗礼，也看见耶稣的样式啊，我们也学习到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对这个洗礼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啊，尽诸般的义，这是不容易的哈。我们今天有五位弟兄姐妹来受洗，他们也是学习耶稣的样式，要尽诸般的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量的把能够做的做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我们中国啊，我们的华人很熟悉的哈，文天祥，大家都知道哈，他是一个啊硬汉子，他被蒙古人，那南宋最后一个宰相被蒙古人抓住送到北京，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要他投降，他不肯投降。然后呢，元世祖忽必烈非常喜欢他，不光是因为政治原因了，政治原因就是 啊，你假如你是宰相，前朝的宰相，你投降的话，那么啊，这个统治就容易了，这是政治原因。元世祖就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这种品格，这种硬汉子的品格，也喜欢他的文采，很喜欢他，就说，哎呀，你归顺我吧，我对你很好啊。那个文天祥其实也知道，他说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赶紧杀了我。他真的这样请求，那忽必烈没办法，只好成全他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他就写下这个。孔子提倡的是仁，孟子提倡的是日，是义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那个仁和义到底什么关系呢？文天祥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解释了。他说：“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当你把所有的义、诸般的义都能够做完的时候，这个仁才能够来到。所以你们看哈，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尽诸般的义”，我们岂不是也是应该这样子吗？啊，非常感谢神，我来到大学城华人教会服侍五年，到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我看了一下，我站在这里讲道133次，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很多的宽容还有理解啊。我的水平也有限，但是大家给我很多的鼓励，也很多的帮助啊。首亚弟兄、云龙弟兄都啊亲自指点过我讲道啊，众弟兄姐妹也提过意见，我十分的感谢啊。我也尽量把每一天每一篇道都讲好。那到今天啊，我就在这里就结束了，作为牧者结束了在这里讲台的侍奉啊。今天也有五个人来一起来啊受洗，我们就啊等会结束以后，就五位弟兄姐妹就赶紧换衣服啊，就坐在前面。那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他就是尽了诸般的义，他在人前在神前，他把能够做的都做到了。那最后给大家讲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人，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世人就爱到底，所以那一天他就替门徒洗脚，尽诸般的义。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洗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见证，我们每一个受了洗的人，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为教会为神的国，我们尽诸般的义。我们一起来祷告。诗篇父，感谢神，感谢神啊！你赐下你的儿子，也赐下约翰，施洗约翰，有这么一个施洗替耶稣施洗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约翰的洗，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为了哈、给人家设一个榜样，为了做很多神国需要的事情，他信了诸般的义。也希望通过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也应该在人前神前尽诸般的义，保守我们行出来，也保守我们今天洗礼的整个的过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